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寻求你，依靠你的都不知羞愧。我们特别的求主你，让我们多多的明白你的大爱，使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爱我们，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就使你的百姓，就使每一个心灵都得着安慰，都得着激励。我们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在主耶稣基督你的手里面，求主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可以明白你的真理。特别求主你眷顾讲台，使讲台这样的一个软弱卑微的器皿能够将你的真理传讲得清楚。也求主你眷顾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使我们都是慎思明辨，使我们都是咀嚼消化吸收，是真正把福音吃到心里面，真正把你的真理吃到心里面，真正在今天的聚会当中多多得着你的恩惠。求主你加恩赐福所有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爱的真谛。好，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两次了，第一次我们就讲了，就是说我们看到不可或缺的爱。那上次我们讲了，就是我们去认识神就是爱。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呢，我们说最大的爱，就是你要去认识爱是最大的。就是我们之前读的经文大家知道了，比如说像这个大家很熟悉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结尾那里就讲了，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呢？最大的就是爱。那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主要是从上帝的创造啊、护理啊、上帝对罪的态度，也讲到了一些福音里面我们去看上帝的爱。其实神的爱是长阔高深，过于人能所能测度的。那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不可能一次好把上帝的爱都讲得清清楚楚，不可能的，一直讲也讲不完。那我们说上帝的爱，他在有一个很集中的一个彰显，特别至高的一个彰显，其实是在福音里面的。所以我们今天讲最大的爱，其实我们就要进入福音，好来认识耶稣基督的爱，让我们去明白在福音当中他所彰显的。所以我们要去晓得这方面。那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需要去晓得，我们需要去知道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跟大家去讲，就是你去认识爱，认识福音里面的爱的时候，那么我们要从圣经当中去思考，好去明白。我们来读一节的圣经吧，我们来读一节的圣经，大家打开以弗所书第三章。好，大家打开以弗所书第三章。好，其实关于爱的经文很多，然后我们读一节，因为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经文都找来读。以弗所书好第三章，好，我们来读这个圣经，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读这两节吧，三章十八十九节两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三章十八十九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好，就这里面，这是我们知道，这是保罗在这里一个祷告，他的 一部分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这里面就讲的说，那保罗的祷告他就是说祷告求主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那爱心的根基在哪里呢？就是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明白基督的爱其实它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然后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我们。所以我们要去认识爱，我们要去晓得爱。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要跟大家去讲几个方面，就是第一个我们想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我希望大家去认识，就是和人自己想当然的认识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其实爱是最有能力的。我们经常会以为说其实爱不是太有能力，或者其他的我们觉得它有能力，其实这里面我们要看到说爱是非常有能力。因为使徒保罗在里讲的说，其实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其实爱是非常有能力。为什么爱有能力呢？我们说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爱是能够向人心灵发出，爱是能够改变人心灵的。其实就从这方面我们稍微扯远一点，但其实一点也没有扯远，是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我们讲福音的时候也讲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阿们吧弟兄姊妹啊。福音本身能不能拿来吃？我们能不能拿着福音盖房子？它能不能变钱变现？像现在说的不可以，对吧？那所以福音为什么是神的大能呢？ 好，为什么说福音有能力呢？福音能力到底体现在哪里呢？我们说其实福音之所以被称为神的大能，福音之所以有能力，是因为它向人的心灵说话。那这个就牵扯到人了，就是你要去看人的话，你要晓得说人的力量其实来自于他的心灵，来自于我们的心灵。一个人心里有力量，这个人做事情就有智慧。所以我们不是在乎人的肌肉或者人的这个体重，不是在乎这些东西的，因为你如果论那些力量的话，比人有力量的太多了，对吧？比人有力量的太多了。比如说大象比我们有力量，狮子比我们有力量。你别看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看了那里，你只是看动物世界，你觉得哎这个没什么。其实狮子的力量那是真的是不得了，就像圣经里面讲的说，这个它卧如公狮，哈，它其实狮子力量很大。你看到那时候我看到有一个这个就是一个片子，就是有那些猎狗，狗有些猎狗是很凶的。但是到狮子面前，狮子那个爪子打过来一下子，那狗打的在地上翻两个跟头就不敢靠近了，因为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就它力量很大。但是可能大象这些更厉害。那人的能力在哪里呢？人的能力，人是不是不应该锻炼身体？我们不是反对这个，人是可以锻炼身体的。但是人的力量其实来自于人的心灵，一个人心灵越有力量，这个人就能够做很多的事情。一个人心里没力量的时候，这个人就不行，他就很软弱，是吧？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它有一些方面，比如说体现在我们的这个思想观念上面。我前一段时间跟一个姊妹交通的时候，这个姊妹年纪比我大多了，然后大一些，她就讲到她以前干嘛呢？就是80年代的时候，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那她那个时候呢，就顺着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春风啊，这个她就是哎，发现卖衣服。啊，要卖衣服，然后南方有些地方做衣服做得不错，所以就是他就讲了，他那时候就去过广州，他跑到广州去请别人，然后人家卖的衣服，他把人衣服买过来，然后在这个河南这边卖，然后在这边卖的话，哎，卖得不错，然后他这个心思活，他就很快这第一桶金就掘到了。他其实那个时候还不到20岁，有这个。那他讲这个事情跟我交流的时候讲这个事情，我就突然想起来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什么事情？我那个时候90年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一个表哥他的同学，他知道我是在广州读大学啊，然后他就跟我表哥说，让我表哥来说动我。其实他也认识我。他说什么？他说想让我在这个广州那边帮他去服装市场，帮他干嘛呢？进衣服。然后呢，他选好款式，我只要去那个店铺那边，把他衣服买了，然后帮忙找物流或者什么这个货车什么的，帮他这个打包了，然后一发就行了，他给我钱。那我那个时候的反应是什么？我那时候反应，这些事情我大学生我能做这个啦，所以我不做啊，我坚决不做。所以我跟他聊，跟这个姊妹聊起这个事情，我说你看，这就是巨大的区别。你是80年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其实还有很大的风险呢，因为很多人刚改革开放嘛，对不对？然后大家还很多事情不敢做，还说这些可能是投机倒把呢。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罪叫投机倒把罪，你如果那个啥打投机倒把罪，给你定了罪名，真的可以抓监狱的呀。那可不是，那个时候因为市场经济还没开始，还是计划经济，你从广东那边把衣服贩到河南来卖，这有可能抓你的呀。所以他80年代他就有这个思想观念了，所以他就后来就这个富裕了，各方面心思活。那我说这个举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人心，我这个心我有一个捆绑，或者我人心有一个认识上面的不足，就导致了同样的事情。其实90年代的时候，改革开放已经进行很长时间，我又跑到广东，按道理应该是思想观念开放，但还不如人家80年代的时候他的思想观念开放。那你这个心灵不一样的时候，机会就在眼前，其实我比他还方便，因为我在广州读大学啊，我就骑着自行车或者坐个公交车跑到这个什么那个时装批发这个批发市场，这个一下就过去了。他还得从山长水远的从河南跑到广州去进衣服。但是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思想观念。阿门吧，弟兄姊妹。就是你的思想观念，他认为这件事情可以做，而且他发现了其中的好处。虽然那个时候他还没信主，那他说后来跟我分享的时候，这是一个姊妹嘛，他说哎，这个事情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就说明那个时候上帝就恩待我了，你说对不对，梁弟兄？我说阿们，非常的对。就是你那时候虽然没有信上帝，但上帝已经恩待你了。其中恩待你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恩待你的方式不是把钱从你们家窗户给你丢进来，恩待你的方式是让你的思想开窍了，阿们吧，让你的观念更新了，你的观念很超前很前卫， 不是那种错误的前卫，而是正确的前卫。这个时候你观念开了，人做事情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说，我们讲回我们今天讲的爱，我们说爱它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呢？爱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像你的心灵，它对你心灵有作用。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比如说你爱你的孩子，你爱你的孩子是会增加他的肌肉吗？你爱你的孩子会不会让你的孩子心脏更健康？你爱你的孩子会不会让你的孩子的胃口更好？不会。你爱你的孩子是向他的心灵，在对他的心灵产生作用。阿们吧。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思想的时候，人的思想观念，人心灵所认识的，人心里面所想的，对他有最大的影响。当人的心得自由得释放的时候，人去做事情，发挥他的优势，发挥他的智慧，发挥他理性的时候，就能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当人的心解不开的时候，就是我们以前也讲过，说画地为牢，有些事情就在你眼前，你根本看不见，你也不会去做。就像我说的，我那时候就讲，这个机会太好的机会了，但是我根本不会做。我宁可那个，我在学校宿舍里面跟其他同学在那打扑克，然后打到晚上，然后浪费时间，也不会去做这种有意义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当时在我心灵认识这个事情没意义，这个事情对我这个大学生的身份是非常不吻合的。我这个高材生，我这个怎么样子，我去卖衣服去了，不行，我不能做这个事情。他的思想观念在这卡着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人的心灵是人最强大的力量源泉。人的心灵如果强壮，人就能做很多事情。人的心灵如果软弱，人就算四肢发达，他也做不了事情。你有没有看到，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你看外在，有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个人高高大大的，也很壮，但是有时候他被一个小个子给挟制住。为什么？就是那个小个子对他心灵形成压力，形成压制，他就不可以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大家要知道的。我说你要去晓得，我们说为什么爱这么重要，因为爱是向人心灵说话。我再举个例子，是这个前几天我看了一篇文章，然后有一篇文章讲的，我觉得也蛮多感慨的。就那篇文章是讲那个英国那个威廉王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前一段时间有新闻，不是他那个小王子不是生出来了，然后这个非常可爱，很萌啊。就是这个威廉王子，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更记得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母亲就是戴安娜王妃。好，戴安娜王妃，我看那篇文章他写的，其实就是戴安娜王妃跟他的这个就是威廉王子，他的父亲就是查尔斯王子，那个时候结婚的时候，其实他们婚姻不幸福，对这个威廉王子，他那个时候还很小，对他造成很大的伤害。他上学的时候，因为英国他也比较开放啊，他这个查尔斯王子上这个电视直播节目上面去跟人讲我有婚外情啊，然后给自己说了一大堆的理由借口，说我婚外情是合理的。这个对那个戴安娜王妃，还有对这个威廉王子，他们那个时候还很小，是个小孩子，都伤害很大。但是后面还有更大伤害的事情，就戴安娜王妃后来也上那个电视直播节目，然后也讲说我也有婚外情，然后怎么样子的，我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个结果对他的伤害非常的大。所以这个威廉王子后来，因为他现在那个王妃叫凯特王妃嘛，大家去看就知道了。他凯特王妃跟他谈恋爱，你知道谈了多少年吗？谈了八年，就谈了八年恋爱，然后威廉王子才愿意跟他结婚，因为他这方面受了伤害，你知道，他对婚姻的，包括他那篇文章写的挺不错的，这个写文章能写的文笔各方面都相当的好。然后插的照片，第一张照片是就是他这个他父亲这个查尔斯王子坐在那个印度那个泰姬陵，大家知道吧？非常漂亮那个泰姬陵，坐在那时候还没结婚，充满了憧憬，然后准备结婚，准备相爱。然后呢，第二张照片呢是戴安娜王妃独自一个人坐在那个泰姬陵前面。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两个人分居了，然后这个戴安娜王妃也是自己在那儿拍。然后第三张照片呢是威廉王子和这个凯特王妃，他们那时候还没生孩子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坐在那儿拍了一张照片。这个才把他心里面的好像这种父母婚姻上面的这种失败给他造成的伤害，在凯特王妃的这个对他的这种爱里面得到医治。就是这个凯特王妃很善解人意，非常专注于他，非常的爱他。然后经过八年的恋爱，然后这个问题才基本上对他来讲。然后那个摄影师还捕捉到这个威廉王子从那个泰姬陵前面拍完照片走的时候还抹眼泪，就是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 抹一把眼泪，因为他很想念他的妈妈嘛。因为大家知道九几年的时候，那个戴安娜王妃不是在巴黎出车祸就撞死了嘛？那他很小的时候，他妈妈就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会看到我讲这个，那从外在、从学识、从财富、从地位来讲的话，这个威廉王子的身份高不高啊？高，但是他在恋爱在这些事情上面，他有力量没力量？没力量。因为为什么没力量？因为心灵受伤害，直到有另外一个爱把他心灵当中的这些伤口，把他这个伤痛给他抚平了，他才开始像正常人一样。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大家你就记得，所以那前两天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啊，弟兄姊妹讲谈这些经文，我们都很熟悉的，就是说喜乐的心乃是什么呀？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圣经上面讲的话很简洁，但它深刻不深刻？非常的深刻。人的力量从哪里来？从心来。你还记不记得箴言书还有另外一节经文？我们那时候经常把那节经文是律法化的理解，就是好像要小心呢、啊。其实那节经文也是告诉我们这个。哪节呢？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怎么样？胜于一切，因为你们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你们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所以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保罗不是有一个祷告吗？彼得也有这样的祷告，说求主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心里有力量的时候，不管你外在怎么软弱，你就不一样。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像物理学家霍金，大家知道是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这个物理学家之一，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他是得了病了，大家知道其实几乎不能动，但是这个人很伟大，是吧？但他心灵没垮。当然这个人没信耶稣是比较可怜可惜，可以为他祷告，是不是？他还跟上帝还憋着劲儿呢，然后经常演讲的时候说这个宇宙怎么造出来的，这上帝一咳嗽我宇宙也咳嗽出来了啥之类的，反正经常讲一些这些，他不相信。但是我是讲一般意义来讲，这个人身体不行，但心灵厉害。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回到我们讲的，这是我讲的第一点。我们经常以为爱是没有力量的，我们会轻看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爱没有办法直接给我们带来经济利益，爱是不可能给我们直接带来经济利益，对吧？爱也不可能直接的给我们带来物质利益，爱也不可能直接给我们提升能量，爱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也不可能直接的让你的知识增加。阿们吧。你是不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一定会比别人懂得更多？我再问你，如果你的孩子很有爱心，是不是他学习成绩一定好？不一定啊，不一定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倾向于轻看爱，但其实爱是最有能力的，因为爱能改变人的心灵。就像我刚才举的这样这个威廉王子这个例子，那他这个小时候造成伤害，因为全国直播啊，然后他那个时候还在那个伊顿中学上学呢，然后他很爱他的妈妈，但是他妈妈做这些事情，他爸爸做这些事情，对他都是巨大的伤害。什么时候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修炼自己，然后我们中国经常会有这些说修炼自己好像能够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我再也不怕这些伤害了。不不不，那些不是真正的得胜。他真正的胜过的是什么？就是凯特对他的爱，那种八年陪恋爱陪伴，一直爱他，一直爱他，不离不弃。然后我看那篇文章里面讲说，凯特王妃有一个特点，就凯特王妃这也是当然也是上帝的恩典，意志力特别强，就是对他非常的专注，因为他有一种很强烈的不安全感嘛。威廉王子因为他的家庭经历导致的，然后这个凯特王妃对他的爱是不离不弃，一直非常专注于他。当然我们看他们那些新闻来讲的话，我相信这两个人应该是基督徒，是吧？因为他们那个孩子受洗啊，他们说话呀，很有那个圣经的这些啊福音的这些真理的这些表达在里面。所以这个就是我说，你第一个你需要去知道的就是我说，爱是有能力的。爱为什么有能力？因为爱改变我们的心灵，爱改变我们的心灵，爱对我们的心灵发生作用，发生影响。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那第二点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说最大的爱，我希望大家去知道的说，基督的爱是最有能力的，基督的爱是在所有爱当中最伟大的爱，他才是最有能力。为什么这样去说呢？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阿们吧，弟兄姊妹。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但是福音的能力体现在哪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句经文出在哪里？弟兄姊妹，罗马书，罗马书谁写的呀？ 保罗写的。保罗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曾讲过，那我们读这个经文吧，我们读这个经文，大家再往前翻，翻到加拉太书第二章。好，加拉太书第二章，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你看到保罗在里总结，他说我为什么能背十字架，我为什么能走这条道路，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耶稣爱我，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的生命发生这么大的改变，是因为福音。福音可以最深刻的影响我们的心灵。我们刚才讲了，爱是最能影响心灵的。我跟大家讲，我说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记得这个真理。真的，你不要以为仅仅是知识啊、教育啊，或者是这个饮食健康这些影响孩子，不，这些都会对孩子产生影响，但是对孩子最深的影响就是爱，对一个人最深的影响就是爱。所以有些话说的是非常对的，比如说我那时候看了有一篇文章，说一个爸爸或者一个妈妈可以给孩子最好的影响是什么呢？爸爸对孩子最好的影响就是爸爸爱妈妈。当然了，这个你不能仅仅是爸爸爱妈妈，爸爸说我就爱妈妈我不爱你，那孩子受伤也很大，对不对？就是你对人产生最好的影响，一个家庭的影响或者各方面的影响，就是爱。因为爱能够对人的心灵产生极大的滋润，极大的激励，也能够产生极大的医治。但是我在这里我要讲的说，你要去看福音的爱是在所有爱当中最伟大最有能力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它神的能力体现在哪里？福音的能力体现在哪里？体现在爱上面。福音能够翻天覆地的带来改变，阿们吧。但是为什么福音能够翻天覆地的改变人？是因为福音让人知道说上帝爱我，福音让人知道耶稣爱我，让人亲身经历体会。就是保罗在里讲，他说我现在为什么走十字架道路，我现在为什么可以好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为什么说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感受到基督的爱，我认识到基督的爱，所以他就把我的生命给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跟大家去讲，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新约圣经里面用爱这个词用的是特别多的。新约圣经里面用那个爱的那个词呢，其实从这个就是希腊文原文来讲的话，就是阿加佩这个词。阿加佩这个词其实在新约圣经形成之前，这个词是很少用的。这个词其实在那个就是其实是一本的，就是旧约的其实是一本当中用了20次，然后呢在其他的一些著作当中也有几次出现，其实出现的很少，就希腊文的著作当中很少出现，但是在新约圣经当中用的最多。在新约圣经当中，这个词就是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希腊文这个阿加佩，在希腊文这个新约圣经当中，希腊文的新约圣经当中出现了一百多次，其中有75次是保罗用的。就是这个词其实是我们圣经用起来，然后使它成为一个在希腊文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词，就是阿加佩，就是这个爱这个词。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那这个词它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他表达的意思，为什么说福音的能力就体现在他的爱上面，体现在上帝对人的爱上面呢？就是阿加佩这个词在保罗的使用，在新约圣经的使用当中，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什么重要的真理呢？福音的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爱那些不配的人。在以前我们人对爱的总结只是会说爱，比如说是至善的，爱是美的，爱是或者说是最完美的，他们顶多是这样去形容。但是到了新约圣经里面讲到爱的时候，是讲他强调的讲到福音，从福音去看爱的时候，就是上帝去爱那些不配的人。就像我们之前带大家经常读的罗马书第五章的经文说，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我们了，我们还做上帝的仇敌的时候神就爱我们。就是我们罪人，这不是仅仅是一个称号，这是我们跟上帝之间是一个仇视的关系。罪人也表明我们其实是最糟糕的，然后我们不配，然后上帝却爱我们。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新约之前对爱最崇高的解说是什么呢？说完美的，至善的，爱就是美，爱就是善。但是到了福音里面，爱是说上帝爱那些不配的人， 而且上帝是像我们上次讲的，是从上帝的本性，出于他的本性来去爱我们，不是由于我们有任何可爱之处。当保罗讲到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的时候，他的意思不是说我这个人这么出色，或者我有什么好的地方然后耶稣要爱我，不，我原来是抵挡上帝的。保罗讲到自己的时候，他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个什么呀，我是个罪魁。保罗有没有夸自己？保罗有没有夸自己？前几天 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弟兄姊妹讲说我们华人有一些很著名的传道人，然后一讲来说，我从起初到现在我只碰过我妻子啊，一个姊妹，其他的女人我都没碰过。保罗是不是这样说自己？保罗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你因为你说你自己那样，你在形容你自己的意志力强。保罗说什么？他说我是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然后我这样的一个罪人，上帝爱我，上帝爱我，他这样的爱给我生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所以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福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爱罪人，福音告诉我们说上帝爱他的仇敌，我们是上帝的仇敌，然后上帝爱我们，宽恕我们，怜悯我们，而且还提升我们。所以这个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和以前人所知道一切的爱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就是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五章里讲的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对不对？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简单总结来讲的话，关于福音的爱有很多，我们也不可能今天一次就给大家讲完。这里面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福音的爱讲到基督的爱是一种无条件的爱，我们不配的，不在乎我们可爱不可爱，你哪怕再不可爱，耶稣依然坚定不移的永远的爱你。真的，如果这一点你能相信到心里面去，你的生命一定不一样。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有个弟兄姊妹是头脑知道的，就是背下来这个教义了，不管我如何耶稣都会爱我的。有些人只是记得了，我说你如果用心去体会，你去思考，不管你如何耶稣会一直爱你。你哪怕再软弱，哪怕你再糟糕，哪怕你信了他之后你还犯罪得罪他，羞辱他的名，他还是会爱你。这个就是福音的爱。福音里面说的就是神爱不配的人，神爱软弱的人，神爱罪人。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思想的时候，这个就是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你要知道说爱是向心灵发出的。阿们吧弟兄姊妹，爱是向心灵发出的。我们讲一般意义的爱对人的心灵有没有影响？有。但是一般意义的爱能不能把人的心给改变掉？改变不了。但福音能够改变人的心。为什么？我们说这是超自然的，圣灵能做，阿们。但是圣灵在这方面做工，既是超自然的又是自然的。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圣经上面形容说我们的心原来是什么心呢？实心，然后呢变成肉心。怎么变成肉心呢？圣灵超自然的工作。但是圣灵怎么超自然的工作把你的实心变成肉心呢？就那天晚上圣灵在我身上做工，哎，我也不知道，反正很神秘的经历，然后第二天起来以后我整个人就不一样了。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不是。圣灵把你的实心变成肉心，是让你体会经历基督对你永不改变的无条件的爱，然后你的心就越来越软，你的心就越来越从实心变成肉心。当然从重生的角度来讲的话，一下子你就重生了，但是从你的爱，从你的改变，从你的性情的改变来讲的话，这个是有一个福音不断的在做工的一个过程。怎么做？爱。弟兄姊妹，真的，我再讲，我希望我们不要轻看爱。你想改变你自己吗？我再问弟兄姊妹，你想不想改变你自己？想。你想改变你自己，知识上面需不需要更新呢？需要。然后认识上面，理性，然后甚至一些普遍恩典需不需要？需要。但是我跟你讲，你想改变你自己，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人最力量的源泉在哪里？心灵。你的心强大，你这个人就强大。不，知识哪怕再少，你依然是强大的。阿们吧。所以什么东西是可以最深刻的改变我们的心的？爱。所以你想改变，你想成为一个不一样的，真的像圣经上面讲的说，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我希望把这个新造的人的样式活出来，像保罗在这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所祷告那样，要认识基督 长阔高深的爱，让我们的爱心也有根有基。你要真正发生本质的改变，你要认识基督的爱，你要经历基督的爱，你越来越多明白基督的爱。所以我再问大家，保罗的归主经历其实戏剧化不戏剧化？非常戏剧化。哎，保罗有没有三重天上面的经历啊？有。但是保罗讲到说，我为什么走十字架道路，我为什么为基督如此劳苦，我为什么为这些灵魂如此劳苦，他有没有归功于神秘经历？他归功于什么呢？他归功于基督的爱。他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搞错了，我们以为说我生命要发生重大的改变，如果我也像保罗那样经历一下大马士革，好，或者我也像保罗一样被主提到三层天上面，我就会不一样的，我会对，或者我知识上面增加。所以很多基督徒就掉在神学的网络里面去。然后保罗自己讲的说，知识是叫人干什么呀？自高自大。唯有什么呀？唯有爱心才造就人。你想生命发生重大的改变，你就多多的经历基督的爱，多多的认识基督的爱。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三章那里保罗他的祷告。为什么这样祷告？他就是愿意上帝在我们身上做工，让我们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过于人能所能测度的。弟兄姊妹，什么叫过于人能所能测度？就是你经历上帝对你的爱，你经历基督对你的爱，然后圣灵这时候提醒你，你以为你对基督的爱认识很多了吗？不，基督对你的爱比你知道的还要深得多得多。你明白吗？就好像两个人结婚了，我知道我丈夫或者我妻子爱我，我对他对我的爱我心存感激，我非常的欢喜。然后呢，这个时候你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其实他对我的爱比我知道的还深。我问你，你那个时候的感受是什么？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欣喜，阿们吧。你就大有盼望，因为我知道我丈夫很爱我，或者我妻子，或者一个爱我的弟兄很爱我，或者姊妹很爱我。但是原来我对他对我的爱的知道，我以为有这么多，其实比我知道的还要多十倍甚至多百倍。然后保罗在讲说，我们对基督爱的认识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爱这方面来讲的话，你想改变，你想生命发生重大的改变，就是经历基督的爱，就是认识基督的爱。你要知道，所以我们跟弟兄姊妹一直反复强调，我们得救是不是因信称义？弟兄姊妹，我们是因信称义还是因知称义？你只要信就能得救，阿们吧。信的人是不是一定都知道？不一定，知道的深浅对错它有差距的。但是我们对真理知道好不好？我再问弟兄姊妹，你真理知道的越多越清楚越好，而其中一个你特别要知道就是基督的。你越知道基督是怎样爱你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啊，我们从实心换成的肉心。从生命本质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一信基督，你实心就变成肉心了。但是从你生命成长的角度来讲的话，你是越明白基督的爱，你的心越柔和，你越像肉心。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讲过，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的内心怎么样子啊？柔和谦卑，他的心是柔软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我们去领受了基督爱的时候，我们生命就会发生重大的改变。就像我们以前讲因信称义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的，比如说从爱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以前没信耶稣之前，我们对上帝的爱是接受还是拒绝？其实我们是拒绝的，对这个爱是拒绝的，对十字架的爱是拒绝的。然后圣灵做工，你开始接受，而且你越来越渴慕这个爱，越来越想明白这个爱，这就是圣灵工作的一个果效。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首先要去明白的福音里面的爱，你要知道的就是福音里面的爱它是无条件的爱。福音里面的爱就是神爱我们这些罪人，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爱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爱我们这些做他仇敌的人。所以你再去想，我再讲，我说有一些传道人，有些神学家讲的真的是不合乎圣经的。哎，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主耶稣有没有吩咐我们爱仇敌？他说如果你们单单爱那些爱你的人有什么用呢？税吏不是也这样做吗？他这样吩咐我们，他自己呢？我再问弟兄姊妹，他会不会要求我们爱仇敌，但是他只爱所谓的他拣选的人，那些不仇视他的人？我问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有些神学家解释的说，什么叫神爱世人呢？神只爱他拣选的人呢，其他人他都不爱。我说哇，这个上帝连我们基督徒都不如啊，是不是？耶稣跟我们讲说，你不能只爱那些爱你的人，你得爱你的仇敌，你要把炭火堆在他们头上，你要爱他们， 然后他自己说不信的人我都不爱，你说他讲的对吗？不可能对啊，弟兄姊妹。所以我讲这些什么意思，就是你仔细去看的时候，其实福音里面所彰显上帝的爱是伟大的不得了的。我们的一个软弱，其实真的是，这是我们天然的软弱，我们对上帝的爱我们看得太轻，我们对人的爱也看得轻，我们对爱本身看得太轻，所以我不愿意多多的去思考爱。其实你多多的去思考基督的爱，你就一定刚强，你就一定有盼望，你就一定像保这个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讲说，爱既完全就怎么样子啊，就像惧怕出去。我们当中很多人有惧怕的，阿们吧。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和一般人说法一样吗？一般人说你要怎么胜过恐惧呢？锻炼，努力，刚强。约翰怎么讲啊？约翰说，爱既完全就将惧怕出去。我们以前讲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的时候讲的说，主耶稣基督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对不对？然后搭救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是希伯来书做了总结。所以主耶稣怎么搭救这些怕死的人？那么你再去结合约翰一书，你就知道了，主耶稣是用福音里面的爱让我们胜过恐惧。我很怕呀，我很害怕呀，我很怕魔鬼，我很怕这个世界，我很怕我丢工作，我很怕没钱，我很怕婚姻关系，我很怕孩子子女教育这出问题，我怕怕怕怕怕。然后福音来了，怎么更新我们呢？你都信了耶稣了，你还怕？是不是这样更新呢？不是，福音来了告诉你说，神爱你，耶稣爱你，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认识福音的爱，就是福音告诉我们说，神爱那些不配得爱的人，然后他爱我们，而且他爱我们是出于他的本性，改变不改变？我再问你，他一旦爱上我们会不会改变？会不会改变？所以你看到有些人讲爱的时候，讲基督的爱的时候，根本不懂福音，所以他讲出来的是很古怪的，就是我们说的有些那些错误观念，说如果我们不信了，或者我们不爱主了，然后耶稣也不爱我们了，耶稣也不要我们了，那这是阿加佩的爱吗？这不是跟世人的爱没区别吗？你有见到世上两个人两口子关系很好，你爱我爱，然后说感情冷淡了咱就离婚，按照这些人说的，耶稣不也是这样了吗？耶稣觉得你不爱我算了，我不要你了，我跟你离婚，那还跟世人有什么区别啊？这还叫什么阿加佩的爱啊？阿加佩的爱就是你哪怕再软弱，你哪怕再糟糕，哪怕你好像你说我要离弃你，我不离弃你，我爱你到底，我感动你，我扶持你，我帮助你，我体恤你，直到你回转过来。这就是福音的爱。这个爱就是我讲，你再去思想的时候，这是人类历史上面从来没出现过，就是我们说的当新约圣经出来之前，没有人这样理解爱的。我就那现在有了，我们大家已经都理解了，不真的，弟兄姊妹，你真的去深思你对爱的理解是这样子的吗？你真的明白爱是这样子，这种神圣的爱，这种阿加佩的爱，是那种爱不配的人永永远远不改变，爱到底，永永远远。这就是福音里面的爱，这就是基督对我们的爱。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看，你要去思想。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我讲这个是讲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去这样的爱我们。我举几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我举三个例证让大家去明白。第一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是方便大家去理解什么叫做爱仇敌，什么叫做爱不配的人。就是这个事情我是在网上看到有视频也有故事讲解的。这个故事叫什么呢？叫做普方协会。什么叫普方协会呢？就是讲的说什么呢？就是原来这是2000年的时候发生那个事情。2000年的时候有四个在这个江苏苏北地区贫困地区四个年轻人，然后跑到南京，然后没有教育，然后他们想发财，想发财以后他们盯上了一个别墅区，一个小区里面都是高级别墅，里面住着正好是当时那个奔驰汽车有一个家庭，就是普方家庭，他们一家四口在那儿住着。他们想进去，想着这些地方住的都是富人呐，咱进去偷吧，然后偷到东西以后咱不就发财了吗？然后这四个年轻人就进去偷，结果去了第一家没偷到什么东西，去到第二家就是去到这个普方，这个是德国人，他们一家四口都在家，把这一家人惊动了。这家人是德国人，又不会讲中文，他们又听不懂德国人讲的什么话，然后这四个年轻人一着急把这一家四口给灭门了，全部杀光了，然后 那这边很快破了案，把他们抓住了。抓住以后，这个普方的这个德国的亲属，还有他的亲认识的这些亲友公司里面，包括这些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他的亲属亲自写求情信，因为他们来了，本来他们以为是穷凶极恶的抢劫犯，来了以后一看，说这四个人是那种很年轻，然后一脸无知，他们就写信求情，说我们的亲人都已经死了，然后把他们这个判死刑也没有用啊，希望政府中国政府能够把他们放了。当然我们得按照我们的法律办事嘛，那按照中国的刑法，这个是很严重的犯罪啊，然后就判了死刑。判了死刑这个事情似乎就过去了，但是这个普方的他的这个德国的那些亲友，还有他原来的同事，这些人他们想做一些事情来纪念这一家，他们就有集资，后来他们形成一个基金。你知道他们干什么吗？他们就去找苏北地区，就江苏，就是这四个年轻人所在的地区，说那个地方非常的贫穷，然后教育不行，所以我们拿这个钱去那边去办教育，去帮助当地的那些孩子们，让他们可以有学习，然后使他们长大了以后不至于再做这样的盗贼。就是他们在这方面来讲，我说这个他是不是这些人是失去了至亲好友，其实这个时候人是很容易寻求报复的，阿文吧，但他们这个时候不选择报复，他们选择爱，他们选择付出。所以我说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就是因为这些德国人，德国我们知道他深受基督教深受福音的影响，不管现在那些反正有些说什么堕落怎么样的，你不要想的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容易骄傲，然后说德国呀欧洲啊那基督教啊一片败坏，全都堕落，就等我们中国了，骄傲的一塌糊涂。你怎么知道人家那么败坏？你不就是听说的吗？你去德国住过没有啊？是不是？其实这些人他们表现出来是一种受福音影响的那种深刻的，已经刻到他们的思想，刻到他们文化当中，刻到他们做人的准则里面。我不寻求报复。其实你自己想一想，弟兄姊妹，如果你的至亲被几个坏人杀了，我们很容易第一反应要报复啊，是吧？你看到中国不是也有那种什么投毒案或者怎么样子，然后那边跟这个受害人的这个亲人求情，然后说对不起啊，我这个孩子做了错事，请你们原谅。不，我不接受，我就是要法院让他死，必须让他死，给我孩子报仇，我就是要这样子，是吧？这是人的第一反应，阿们吧。但是这普方的这个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叫做普方协会，然后每年到现在一直在做，年年在做这些事情。那我说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去看爱，这就是福音的爱对人心的一个改变。改变成什么呢？爱你的仇敌，爱那些伤害你的人，宽恕你的仇敌。是啊，他哎，宽恕仇敌是不是帮他做坏事？我再问你怎么样，宽恕仇敌是不是认同他所做的坏事？你要搞清楚啊，我们基督徒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是在这方面很糊涂的。我们一讲福音呢，要他原来在律法之下什么都要求报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然后他说现在要讲福音了，咱不要报复，好，就变成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他们做的咱都别说啊，都没事，能都没事吗？犯罪是不是变成不是犯罪了？你爱一个人是不是他犯罪你就当他不犯罪啊？不是，他犯罪就是犯罪。而他们做的是什么？他们的做法是希望帮助这些贫穷地区的人，尽我们的能力奉献钱给他们，甚至跑过去给他们支教，然后希望怎么样子呢？希望帮助这些人成长，不至于继续的败坏下去，这才是真正的爱，阿们吧。但是他有一个前提，我怎么样子呢？我不恨我的这些仇敌，我不恨那些伤害我的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只是嘴上说，我说真的事情临到头，我们能不能做到呢？你要诚实去面对你自己。我说这方面我不是说逼我们中国的基督徒要怎么样子，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在恩典的领受上面，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比起欧美的那些基督徒，我们恩典领受的是多还是少？其实我们真的是领受的少，阿们吧。生活环境、社会环境还有精神压力，其实中国人的精神压力是非常大的不得了。所以我讲这些，我不是要责怪弟兄姊妹，我希望大家搞清楚啊，我们讲爱的真谛不是又开始命令啊，你要去爱啊，你不爱你就该死啊，那这就本身就违背了爱的本意，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吗？爱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但是我希望大家你可以看得清楚，你可以知道，你就明白说我需要什么， 我再问你，我需要什么？我需要爱，我需要主你给我更多的恩典，我需要耶稣你爱我，我需要圣灵开我的眼睛，让我看主耶稣是怎样爱人的，我可以怎样的去领受这样的爱，怎样的去效法基督的爱。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个故事，我希望能够让大家去帮助大家去理解。所以什么是爱，什么是阿加佩的爱？阿加佩的爱就是我不是寻求报复的。我跟大家讲，我讲到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又想起来一个第二个故事，就是我想起来的，就是这个是好莱坞电影里面历史上面最厉害的电影之一，叫做《宾虚》。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些弟兄姊妹可能看过这个电影。《宾虚》这个电影是1960年的时候得了11项奥斯卡奖，创纪录的。到今天为止，只有3部电影得过11项奥斯卡奖，一个是《宾虚》，一个是《铁达尼号》，一个是《指环王》第三集《王者归来》，11项都是11项奥斯卡奖。所以他那个时候这个片子绝对是个大制作，然后不得了。但这3部片子里面最福音化的就是《宾虚》，就是你们如果看过，我就给你简单讲他的故事概况。他这里面主人公就是宾虚嘛。那宾虚他是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他有一个少年时候的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后来做了一个很这个罗马军团的一个大官，然后回到耶路撒冷来统治。他要求宾虚配合他，然后宾虚因为他的民族身份，因为他的宗教信仰，他不愿意做那些错误的事情。结果他没想到这个儿时的好朋友背叛他，不单是背叛他，陷害他，把他们家全家人都给害了，然后他就被卖成奴隶了。你们如果看过那个电影就知道，卖成奴隶还差一点死掉，没死掉。然后他后来又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回来又见到这个人。其实高潮在哪里呢？你看电影的高潮是他们在那个竞技场上面有一场竞技，就是这个他这个儿时的玩伴看到宾虚，然后安然无恙的回来，而且很英俊潇洒，然后怎么样子的，然后就提出要跟他比一场，就是大家开着那个车马车，然后进行竞技，然后那个人还一路使了很多的手段想去害他。宾虚也好几次差点翻车，但是这个人害人不从中害己，自己从马车上掉下来，然后马车从他身上压过去，这个人就压死了。我们那时候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是看了觉得热血沸腾在这里，这坏人终于死了，太好了啊！坏人这个恶人有恶报啊，真是这样子的，报应不爽啊。然后但是宾虚发生这个事情以后，他那个时候还没彻底明白，但他很失落在电影里面。那我后来去想他为什么失落呢？他当他发现当他仇敌这个他儿时的玩伴，这是一个卖友的人，他受到了他原来的好朋友的出卖，受了很大的伤害。但当这个人死的时候，他心里有一种快意，你知道。那你说有什么问题啊？我们中国人习惯了觉得没问题，其实他自己，我想你再深入的思考，他就进入了一个精神的一种很大的一个张力，甚至是分裂的状态。那我跟这个人区别在哪里？他很坏，他陷害我，现在他死了我很高兴，我跟他不是差不多吗？他就，然后这个时候他的那颗复仇的心，他回耶路撒冷他要复仇的，你知道吧？这人死了，但是他没得到心灵的满足。后来这个故事是虚构的故事，他后来遇见谁呢？他遇见耶稣了，就是主耶稣正好要钉十字架。他遇见耶稣了，他才发现原来他曾经海难的时候搭救他那个年轻人就是耶稣。当然这都是编的了，因为圣经上没记这个事情。这个当然这个故事改编的很精彩。然后他一下子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耶稣宽恕了他，他也学会宽恕别人，他也学会宽恕他自己。都是这个时候故事达到高潮，耶稣钉十字架，包括他的母亲啊，他的妹妹啊，这些长大麻风然后也突然好了，反正这些等等之类，就这些。那我想讲的不是这个，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这也是一个例证，就是虽然是个虚构的故事，就是当人以为他用复仇可以达到他心灵的快感的时候，其实他心灵里面的空虚依然很大。他知道什么时候他心灵的空虚被填住了，什么时候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呢？就是他肯定宾虚这个人已经认识到自己是个卑劣的人，因为我在复仇当中得到了快感， 那边的人是害我，然后他死了我也很高兴，我也很那个啥，我跟他其实区别不大，但是我这样的一个人在耶稣面前呢，耶稣给了他的是耶稣对他的赦免，然后耶稣给他产生的影响是让他也学会了爱中的赦免，他整个人生就提升起来了。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对宾虚，我说我那个时候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看不懂，后面关于耶稣那段完全看不懂，因为那时候没信主，你知道吗？这画蛇添足完全不懂。你看那竞技场那场多精彩啊，哇，又紧张刺激，最后大快人心，坏人压死了，而自己整死自己，真高兴，完全看不懂后面。但其实他的高潮在后面，就是宾虚这个人因为爱的缘故，仇恨再也抓不住他的心了。原来仇恨能够占据他的心，原来仇恨能够抓住他的心，但是现在抓不住了。我心里面充满了爱，我对人是饶恕，我对人是怜悯，我对人是体恤，哪怕是仇敌我也宽恕。我再次强调哈，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不要听了以后还要让弟兄你这个，我也想起我也有仇敌，然后我就是饶恕不了他，你这个说的我知道我这罪大恶极，我不是让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仅仅是定罪，你还是在律法里面，你没有回到福音里面去思考。我今天在这讲，如果你有这样的，你该怎么办呢？你该怎么办呢？其实你需要的是跟宾虚一样，你需要遇见耶稣，阿们吧，你需要遇见耶稣，然后耶稣更新改变提升你的心，然后你知道我可以宽恕，耶稣已经宽恕了我。所以主耶稣教我们主导文怎么讲啊？主导文里面讲说求天父怎么样子啊，赦免我们怎么样子啊，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这个是不是像那些错误解经那样的说，我们赦免了别人，然后上帝作为一个交换，作为一个酬劳，然后来赦免我们，是不是这样子解释啊？肯定不对，而是你知道上帝怎么赦免你，要求主赦免我，如同我免了人的债，我也要免别人。我真的明白赦免，我真的晓得爱就是这样子，爱是一种宽容，爱是对仇敌，我不是对罪我要妥协，而是我对仇敌，我再也不被仇恨抓住我的心，而是我被基督的爱所充满。是啊，你伤害我，你是原来我的好朋友，然后居然设了这样的诡计，不单是把我这个人害了，把我的家产夺走，让我的妹妹，让我的母亲，让我的亲人都经历了这么大的痛苦，但是我学会宽恕，我学会饶恕，我知道这是爱。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真正去看，真正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这就是福音里面的爱，这就是他。所以我说这个编剧是很明白福音的，他不是只是去把圣经故事然后硬邦邦的拍一部电影。圣经故事有的时候挺难拍电影，你知道，因为基督徒给你的压力很大，哎呀，这个不对啊，那个不对啊，这个细节错了，然后还不如他虚构一个故事。但他虚构的故事，他的福音精神是牢牢抓住的，就是抓关于这一点赦免，是不是饶恕仇敌。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我说你去看这个，是虽然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其实类似这样的事情在现实生活当中，在人类历史当中多不多啊？其实很多。我就再讲一个第三个故事，我说讲一个实际的，而且是圣经上面记载，就是谁啊？保罗。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大家知道这个宾虚是个虚构的故事，虚构的人物，但保罗是实实在在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不会有人认为保罗是虚构的吧？你如果这样子的话，你这个圣经读的太有问题。保罗是真真实实，连不信的人都承认保罗这个人是真真实实的。所以我讲保罗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保罗心里面充满了一种仇恨是比宾虚要厉害的多的，你信不信？你说没有啊，人没体现出来。我大家看保罗做什么事情，在他归主之前逼迫基督徒，是吧？杀害基督徒。 他为什么要杀害基督徒？他那个时候是法利赛人嘛，法利赛人就要杀害基督徒。不，你其实要将心比心，你回到他的心境里，他为什么这样仇视基督教，他为什么要仇视这些基督徒。其实对保罗来讲的话，他作为一个法利赛人，他敏感地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些基督徒所讲的福音对他的宗教信仰，对他的心灵支柱是个摧毁。保罗在信耶稣之前，他的心灵支柱是什么？他说我是法利赛人中的什么法利赛人，我是便雅悯支派的，我是纯种的犹太人。所以他的心灵支柱就是他的犹太人的宗教， 他清楚地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对这个信仰的一个摧毁，而且他亲眼见到了，比如说斯蒂凡，哎，斯蒂凡是不是犹太人？我再问弟兄姊妹，斯蒂凡，他们都这些人都是犹太人，然后彼得这些都是犹太人，然后这些犹太人被福音改变，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这个时候，其实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保罗就仇恨耶稣这个人，仇恨一切的基督徒，仇恨一切传扬福音的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保罗他对福音，他对基督，他对基督徒，他对教会都充满了仇恨。然后呢，然后发生改变了，对不对？就大家记得在这个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面，保罗其实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就记载了三次，保罗跟人做见证的时候经常讲这一段。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面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好不好？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我们读这个就读一节，二十六章十四节，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好，二十六章十四节，这是主耶稣跟他说话。好，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好，二十六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好，我们为什么读这段圣经？大家注意，其实这是主耶稣基督跟保罗说话，对吧？保罗有没有讲说我生命发生巨大的改变，是因为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面的神秘经历？这个事情其实真的是相当的奇异的，阿们吧，是特别特异的。他眼睛突然有大光，然后他眼睛也瞎了，然后主亲自跟他说话，旁边的人都听不见，然后觉得像打雷，然后他自己知道，圣灵在他心里让他知道这是耶稣跟他说话。主耶稣跟他讲了什么话呢？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所以你去看保罗，他告诉我们说，包括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包括大家很熟悉的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讲的说，保罗说他生命改变是因为什么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不是因为神秘的经历发生重大改变。我再强调这一点，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可以去思想，你可以去明白的一点，我们很多时候会对那些神秘经历或者奇异的经历我们特别感兴趣，比如保罗大马士革路上的，或者保罗自己讲的说，我曾经被提到三层天上面，然后我们觉得说，哇，如果我有这些神秘经历的话，我会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会落在经历，落在感觉里面。但是保罗讲他发生改变的原因是什么？他说我发生改变的原因是因为爱，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是这个事情在他生命当中是一个重大的事情，但是使他发生真正发生重大的改变，越来越归向基督，为基督做了福音的使者，是因为他知道基督爱他。保罗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不再被仇恨抓住，不再被我们讲的他是一个宗教徒啊，你知道吗？他在这方面来讲，他比宾虚那个还要复杂的多。他不是仅仅要复仇，一方面他宗教的支柱、心灵支柱要被这个基督的福音给摧毁了，另外一方面保罗是个法利赛人，他要不要为上帝发热心？要不要为上帝发热心？他这个时候认为说，逼迫教会杀害基督徒是为上帝发热心，这样做绝对是对的。你从一般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人其实是不可救药的，是吧？你怎么解决的他的问题？他不是仅仅仇恨别人，仅仅仇恨别人你还可以说，哎呀，宽容一点嘛，别那么仇恨。他这里面仇恨他有了一个宗教动机，你明白吗？什么宗教动机呢？要敬畏上帝，要爱上帝，为了上帝做这些事情。所以他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保罗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其实是看起来人是改变不了的，但是他发生重大的改变。而我说在这里面来讲的话，就跟福音的爱有密切的关系。我不是说保罗在这个时候大马士革的路上他已经明白了福音的爱，这不可能。阿们吧，弟兄姊妹。他那个时候之前还气势汹汹的要杀基督徒呢，当然圣灵可以做工，一下子让他的眼睛这个长了鳞片，看不见东西，这些都是可以做。但是他是不是当时一定明白基督的爱？圣经上没说。但是我说在主耶稣基督，我们为什么读这些经文？我说在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话里面，你能看见福音里面耶稣基督的爱。那你这话很简单，怎么表现呢？你注意在这里有两个方面，主耶稣用希伯来话跟保罗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他在逼迫谁？就从他眼见来讲，他在逼迫谁？我再问弟兄姊妹，他在逼迫基督徒。但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你在逼迫我。”主耶稣是不是像黑社会老大一样说：“你伤害了我小弟，你知道吗？ 我现在跟你算账来了，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你要从福音，要从爱的角度去讲。哎，保罗逼迫的基督徒是不是各个面目放光，然后行为样式各方面都好的无比，没缺点？我再问你怎么，肯定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你知道当一个人去伤害别人又可以持续做下去的时候，他一定要做一件事情，他要在人身上找到缺点，是吧？而且缺点越大我才能越坚持，是吧？因为比如说你，我这些人不错呀，我伤害他我良心不安嘛。所以保罗是很清楚知道他所逼迫的基督徒有很多软弱，阿们吧。哎，耶路撒冷那时候的基督徒是不是比我们现在的基督徒都刚强？我再问你怎么样，他们难道不是罪人吗？他们也是。所以保罗很清楚的能够看见这些人其实有很多的软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保罗逼迫的基督徒是不是一定个个都是慷慨就义殉道而死啊？不一定的，不一定的。保罗看到这些人的软弱，然后耶稣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种爱的认同，说你逼迫这些人，你是在逼迫我，这是一种爱的认同，你明白吗？不是黑社会出来给自己的小弟来张目，而是我认同这些人。你保罗，你这个大树的扫罗，你认为这些人不配，不配做神的儿女，不配做宗教人士，不配领受宗教。但是耶稣说你逼迫我，耶稣说配，我爱他们，他们是我所爱的，他们是我所宝贝的，他们是我眼中的同人，实际是这个意思，你明白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所以保罗把这些经文记载下来说，我说我不讲保罗当时就能明白，我相信他当时 不一定能明白那么多，但是主讲这些话的时候会不会不带着爱心讲这些话？不会的。就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是啊，这些人很多问题，这些人很多软弱，这些人有各种各样的软弱，在你面前可能有的时候表现得非常不好，因为你逼迫来了，可能他们痛哭流涕，他们可能害怕，可能颤抖，可能有些人甚至想妥协，但是主认同说这都是我的，这都是我所爱的，这都是我的儿女，这都是我的子民，这都是我心里面所记挂的，我是他们的良人，他们是我的佳偶，我就是深深爱他们，所以你逼迫他们，你就是逼迫我。所以你看到这方面来讲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讲福音的爱是讲的什么，说上帝爱不配的人，是保罗你看到他们不配，但我就是爱他们了，你明白吗？就我们就想起来另外一个故事，我就想圣经上面记载的，大家记不记得那个莫大拉的玛利亚，是吧？他为什么用香膏来膏主耶稣？其他那些法利赛人就看不懂，是吧？他膏主耶稣的时候他眼泪就流出来，然后用眼泪来，然后沾着头发来擦主耶稣基督的脚，为什么？因为他深深的感受经历耶稣对他的爱，人都瞧不起他，人因为他原来做妓女，因为他卖身都瞧不起他，唯有耶稣是完全无条件的接纳他，爱他，深深的爱他，永远的爱他，他感受到这些，他认识到这些，所以他特别欢喜。所以法利赛人不明白，所以主耶稣就讲说，因为他得的赦免多，所以他的感恩就多，你们得的赦免少，你们感恩就少，你看到是不是？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另外一个我讲还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再去看主耶稣还在这里跟保罗说话，对不对？一方面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另外一个讲的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哎，我们你有没有想过主耶稣讲这个话他的口吻或者他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一种恐吓？你打我，你是用脚踢刺，你会受伤的啊，是不是这个意思？我再问你怎么样，你再来，你再试试，我把你整死，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我相信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一种爱的怜惜，就是很可怜他，很顾惜他。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在这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是跟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你内心的痛苦，我知道你心里崩溃了，因为你心里面的宗教支柱在我的福音面前，在这些基督徒面前正在土崩瓦解，我知道你内心的焦虑暴躁痛苦不安，所有这一切，但是主在这讲说，但是你的方法错了，你以为抗拒福音，你以为逼迫基督徒能够消除你内心的这些不安，你搞错了，你这是在用脚踢刺啊，这是主顾惜的说法，你明白吗？主在这里告诉他说，你这样在伤害你自己，你所做的事情是在伤害你自己，主的意思是我不愿意你这样伤害你自己，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你如果我就说，所以弟兄姊妹，你解经，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你到底是在福音里面看圣经，还在律法里面看圣经？同样一个经文，你看出来的意思是不一样的。你如果在律法里面看，你就会当成是主耶稣在威胁、在恐吓保罗。你再踢踢试试，
你脚踢刺吧，你脚给你踢断了，这是你在律法之下看，但你在福音里面看的时候，我说我不是看到的是这个，我看到是主对他的一种顾惜。你记不记得圣经上面还讲，我们很基督徒很喜欢看的一个圣经故事，就是那个少年官的故事。少年官一到主耶稣面前扑通就跪下来了，怎样怎样，最后还是走了嘛，对吧？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少年官跟主耶稣说了很多话，圣经上讲了一句话，说耶稣就爱他，耶稣见到这个少年官就爱他。主耶稣知不知道这个少年官会离他而去啊？知道，耶稣是爱他，还是爱他，连这个拒绝了福音走开的人，耶稣是爱他，何况这个主耶稣要拯救的保罗，难道耶稣不是爱他，反而在恐吓他吗？保罗有没有在他的回忆当中讲到说，哎呀，你们知道吗，我为什么现在做了一个福音的使徒，那次可把我给吓坏了，好家伙，耶稣跟我讲说我用脚踢刺，这个再这样搞去他把我整死，所以我再也不敢了，从此以后我就从法利赛人变成了一个基督徒，我被吓成基督徒的。保罗有没有这样说？我再问弟兄姊妹，保罗没这样说，保罗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阿们吧。保罗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讲说，我们为什么做福音使者，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原来基督的爱怎么样子啊，激励我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基督这样的爱我，我是踢他的，我是伤害他的百姓的，我是伤害他的教会，我是逼迫他的。然后就像我们就举个例子，好像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自己做父母了，然后你的儿子或者女儿很生气跟你发脾气，然后用脚踢你又拽又打的，然后这个时候你心里，你不是被他打毛了，你打毛了你一巴掌给他打过去，不是我要说的，而是他打你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很爱他，你知道他小拳头小脚丫的踢在你身上他自己会痛，你就是跟他说，你说爸爸怕你痛，你不要再踢了。你知道耶稣跟保罗讲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我相信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要再踢了，你伤害不了我，因为我是神，但是你用脚踢刺你是难的，你是痛苦的。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他是爱仇敌的。所以你去看到这点，你去明白这点的时候，保罗向众弟兄姊妹去做见证。我们还是把这个经文再读一下吧，我们大家翻到加拉太书第二章，这是很著名的经文，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还是再读一下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希望大家把它深深的记在心里面。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再读一遍。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为什么这样去活，不是因为大马士革路上那件事情把我吓住了。你去看到有些讲人物传记，一些属灵伟人传记，比如我举个例子，刚才我跟沙龙弟兄讨论的，你看那个加尔文传，加尔文传里面讲的说加尔文为什么在日内瓦做了牧师，说那个法雷尔，本来加尔文说我要去写书，我不能做牧师，然后法雷尔就说你如果去写书，你如果丢了那个日内瓦不顾的话，上帝要审判你。然后说当时说法雷尔声音又大像雷鸣一样，家人一下震动然后就留下来了。我说我当然这是他描写的，我们不知道加尔文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但如果他是被吓的日内瓦的话，那跟保罗这经历一样吗？弟兄姊妹，那不一样啊，你不能是被吓的，我是被爱啊，我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时候，我逼迫基督的教会，我伤害了这么多你的百姓，你来不是来报复我的，你告诉我你爱他们，同时你告诉我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很痛，我很痛惜你，是这种爱感动保罗，所以保罗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就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现在愿意背十字架，根本不是被人逼的，不是被讲台传道人左讲右讲然后吓唬嗨唬的，然后不背十字架 要灭亡啊怎么样子，不不不，而是我被基督的爱感动，我愿意背十字架。弟兄姊妹，我们反对不反对基督徒背十字架？我再问弟兄姊妹，不反对，坚决不反对。主耶稣讲的每一句话都是阿们的。主耶稣说：“你们若不舍己背十字架，就不配见神的国。”阿们吧。但是我们舍己背十字架的前提是什么呀？说：“哎呀，我不背十字架，我会灭亡，我会死，我吓死了。哎呀，我被地狱的火吓得背十字架。”不是的，你背十字架的前提是因为像保罗在讲的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耶稣为我钉十字架，他这么爱我， 我在世上就算经历了一些艰难，不过是至暂至轻的苦楚，就是这样子。你要去看，你要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清楚去看，你去思考。我说我再讲回我们这个保罗，你再去思考。我们刚才说了，保罗是一个，当时的保罗绝对是一个宗教人士，心灵之中要报仇，因为他的宗教支柱被福音摧毁了，然后他的认识上面他要为神发热心，所以这个人按一般的道理来讲的话，这个人是改变不了的。然后这个人改变了，你就知道福音爱的能力了。我在讲福音爱的能力，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可以去思考，保罗讲的真正让他发生改变的是什么？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不是特别的经历，不是神秘的经历，而是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被爱，爱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改变，爱把保罗这颗心给融化了。我们以前讲到时候跟弟兄姊妹讲过，比如说你要知道罪的可怕，你就看亚当夏娃。亚当夏娃吃了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就堕落了，不单他们堕落，所有在他里面生的都成了罪人，阿们吧。由此你就知道是上帝不公平还是罪可怕，这就是最可怕。就像我们说的，你看到一个大公牛，然后几头狮子扑过来想把它给整住，你看那个动物世界有看，我原来看过有一个这个网上视频有这样子的，然后一个公牛几头狮子围住它想把它整死，结果这个狮子都趴到它背上了，这个牛很大力气左甩右弄的，然后逃，居然冲出狮群的重围跑出去了。这牛如果一个小小的蛇咬了一口这个牛，扑通一下倒了，我问你那个蛇毒厉害不厉害？蛇毒厉害，伊甸园里面分别上树的果子一吃就死了，所有人就成了罪人了，你就知道可怕了，对吧？但是你不要仅仅停在这里，罪是很可怕的，但是另外一个更厉害的，比罪更厉害的是什么？罪始祖一悖逆犯罪堕落，然后主耶稣基督的血和罪的毒汁相比，哪个更厉害？耶稣的血，我们的血行不行？我们的血没一个人的血能胜过罪的毒汁，但耶稣的血比罪的毒汁厉害，阿们吧。然后我们这些人堕落以后生成的各种各样的罪，包括仇恨、嫉妒、纷争、扰乱等等之类的，但是所有这一切在基督的爱面前哪个厉害？像我们刚才讲的，保罗他有充分的宗教理由，他有充分的个人经历，内心的苦楚艰难要使他敌视福音，要使他敌视基督，要使他敌视教会，然后什么东西把他改变了？福音的爱。所以我说哪个厉害，弟兄姊妹？福音里面的爱厉害。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才是，我们说我们讲到的主题是最大的爱，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看到。所以我说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比如今天郑州正好是下雨又刮风，那你要知道风的厉害，有的时候我们只是风刮过来我们不觉得，对吧？有的时候你看到，哎，像今天我打伞，那伞屋吹的伞那个啥了，这个伞都吹坏了，你就知道说风还挺大。但是你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大树然后被风吹过去的时候连根拔起，你就知道风厉害不厉害？厉害。我讲保罗这个根深蒂固的宗教徒，保罗这个深深仇恨基督仇恨福音的人，然后被福音的爱给感动了，那你说厉害不厉害？把他连根拔起了，从旧人变成了新人，你要看到这些。所以保罗从一个最狭隘最顽梗的宗教徒变成了一个充满爱心充满了宽容的一个福音的使者。什么改变他了呢？福音。具体来讲福音的什么改变呢？像保罗自己描述的，原来基督爱起我，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认识福音，你不能仅仅停留在说我知道福音的知识，耶稣道成肉身，大约是2000多年前钉十字架是33岁半，然后后来又从死里复活了，复活了过了40天又升天了，然后升天以后还会再来，这些都是知识，错不错？没错。但是你要使你有力量不是靠知识，我不是说这些知识不重要，而是你要在所有这些知识当中看见什么呢？看见基督的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耶稣为什么要升天？爱我们。耶稣为什么要再来？爱我们。耶稣为什么道成肉身？爱我们。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爱我们。而且我希望大家，你不要真的不是只是头脑记得啊，爱爱爱都是爱，行了，今天梁弟兄讲的我都抓住了，不，我希望你是从心里面去明白，你去体会， 你去思想，你不管你有多么的，就像我们今天讲，你不管你有多么的软弱，不管你怎么抵挡他，哪怕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还抵挡他，他还是爱你又不改变，这就是福音。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福音就是这么大的能力，耶稣基督的爱就是这么大能力给人发生改变。所以最大的是什么？最大的就是爱。爱为什么这么有力量？因为爱是向人的心灵说话。阿门吧，弟兄姊妹，这是我跟大家讲。然后最后一点我还想跟大家去讲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大家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福音的爱是非常宝贵的，会改变人心。但是你得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这些人能不能那么容易的接受理解认识福音的爱呢？我跟你讲，非常难，非常难，远超过我们自己以为的。我们经常会觉得其实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你讲基督的爱可以啊，我肯定可以明白，我肯定能接受，我肯定会喜欢。我跟你讲，不是，很难，真的。我们讲在这方面讲起来很难。我还讲刚才那个讲那个普方协会那个事情，当这些德国人他们搞了一个协会，整了一个基金要去支持苏北地区的这些贫困地区的这些孩子们去学习的时候，当地政府官员知道了这个事情很受感动，然后他们说我们会努力配合你们的工作。我们会选出什么样的呢？我们会选出品学兼优的学生来让你们资助。然后这些德国人说，不不不，你们搞错了，我们不认为应该是这样，我们认为是应该把我们的支持给每一个孩子，而不是给所谓的品学兼优。哎，你看，这是我们的思路。我们觉得，对，你们既然想做慈善，肯定是想出成果嘛。我找品学兼优的学生让你来资助，最容易出成果。过了三年五年，上高中了，上大学了，你看你们多有面子。结果人家说不，因为这些是什么呢？我说你去思考，你去明白，就是因为这是我们惯性的律法思维。我们律法思维就是会认为说，要寻求报答，要寻求结果，要得到好结果。但是福音里面的爱是不是功利性的？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所以他们受福音很深的影响。所以我说，你不要在基督徒，中国的基督徒不要再骄傲了，整天说哎呀，欧洲堕落了就等我们了，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就等我们中国了啊！我说有很多东西人家很自然而然做出来的，我们有些传道人还不理解呢，是不是？你要真正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要真正去思考，对爱的理解对我们来讲是很难的。我们的思维是惯于不爱，惯于挑刺儿，惯于去论断别人，而很难去领受爱的，很难去明白爱的。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讲那个比喻？他讲那个说有个人看见弟兄眼中的刺，然后自己怎么样子呢？自己眼里面有什么？弟兄姊妹，有良目。哎，你没发现人眼睛里面有良目的时候居然还能看见别人眼中的刺，厉害吧，厉害吧。他眼里面有良目还能看见别人眼中的刺。我们挑刺这方面，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挑刺也照样，阿们吧。你没有重生，你没有得救，你没信基督，你也能挑刺。你不在基督里，你也能挑刺儿。所以你千万不要被一些传道人给唬住了。有些传道人说啊，要敬畏上帝，要讲上帝的公义，然后一讲道就咔咔咔，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我就说你一个人不做传道人也能做这些，挑刺儿谁不会啊，是不是？但是你真正去传讲神的爱的时候很难的。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真正去晓得，真正去知道。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理解福音的爱，我们要认识上帝的爱，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圣灵特别的工作。圣灵若没有在你里面特别的工作，你很难去看见基督的爱，你很难去接受基督的爱，你很难理解基督的爱，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当斯提凡讲道的时候，保罗在不在旁边？我在问弟兄姊妹。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不是讲了一篇道很长啊，是不是？从旧约讲起，那篇道讲的好不好？弟兄姊妹，非常好。但是当时的保罗有受感动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他完全抓不住。就像我刚才讲的，我那时候看宾虚的时候，因为没信主，完全觉得后面什么遇见耶稣啊，然后怎么样子啊，天又下雨啊，那些绝对都是鸡肋，给砍掉就完了，应该在那个竞技场赛完了，然后这个仇人死掉，然后应该是这多爽啊，是不是啊？ 你看中国现在武侠小说还不是这个水平吗？对吧？报了仇了，报仇雪恨了，然后衣锦还乡了，事情结束了，那不是的，这是我们天然的。但是我们要去理解，要去明白这个福音的爱很难的。我再跟大家一个提醒，你再去思想一个问题，如果福音的爱我们是很容易理解的，我们很容易接受的话，好，我们很容易理解很容易接受的，需不需要反复重复啊？不需要。哎，你注意去看，弟兄姊妹，新约圣经几乎没有一卷书不讲福音的爱，不讲基督的爱的，你去找一下吧。四福音书不用讲了吧，是吧？从罗这个包括使徒行传、罗马书一路下来，你去找一卷书没有讲到基督爱的，你去看一看。为什么？为什么反复讲？是因为我们这方面强，还是主知道、圣灵知道我们这方弱啊？他知道我们弱，他是这个是重要的，然后我们又弱，所以在圣经上面反复强调，反复强调。特别我们说约翰一书，有的时候经文约翰一书的经文看时间长了，有时候会看串，你没发现？因为他老是讲爱嘛，对不对？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了，这就是爱了。我们很容易觉得，哎呀，这些经文看的，哎呀，够了，够了。不，我最后加这个是什么意思？我是希望大家可以清楚的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福音里的爱，耶稣基督的爱是最大的，阿们吧，因为它能够改变影响我们的心。但同时你得知道说，那是为什么呢？因为福音里面的爱，其中一个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就是说，福音里面的爱，基督的爱，是神爱那些不配的、软弱的、罪人、得罪他的、做他仇敌的。然后我们还要记得，我们自己在认识上帝的爱这方面其实特别的难，远比我们认识所谓上帝的公义、上帝的烈怒要难得多。你真正去明白、真正去认识这一点的时候，我们，那你说梁弟兄，你这样讲是不是我们基督徒，你再这样讲下去是不是我们不用敬畏上帝？我们要。但是我告诉你，我们讲的上，我们对上帝的敬畏不是那种在律法之下吓得不得了像奴仆的心那种，我们讲的是因为上帝爱我们，我知道上帝爱我，我对他生发出来一种深深的爱，我知道他是造物的上帝，他是救赎我的主，然后我这种爱带着敬畏，不是怕，不是恐惧战惊，不是胆战心惊，不是谨小慎微，而是他是造物主，他这样深深的爱我，所以激发出我里面那种敬畏之心。你去思想，我说我相信圣经里面讲的基督徒的敬畏是指的这种敬畏，而很多人理解的包括一些传道人讲的敬畏不是，很多传道人讲的是在律法之下的害怕，这不是主要的。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学习敬畏上帝，在基督的爱里面越来越敬畏上帝，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我们感谢主。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阿爸父，所以你差你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你的爱再次就显明了。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让我们多多的去明白福音里面的爱，特别求圣灵上帝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怎样的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使所有神的百姓、所有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可以多多的领受，我们生命更新、生命成长。也特别的求主你眷顾我们，让主耶稣基督的爱流淌到我们心灵里面，使我们的心发生改变，使我们的心越来越柔软，使我们的心也越来越有力量。主，祈求你加恩，祈求你赐福，祈求你带领我们。我们将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